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在今天下半场讨论，把台湾的情势也连接在一起看，因为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台湾是举行了九合一地方选举，那么执政的民进党可以说是惨败，蓝绿政治版图重新洗牌，国民党在最重要的六都直辖市长的选举当中呢，是拿下了台北、新北、桃园和台中，那么民进党则只保住了台南和高雄，在全台湾22个县市当中，民进党只剩下了5席。那么总统蔡英文是为败选负责，辞去了民进党主席一职。民进党抗中保台的口号为什么在这次选举中失灵？蓝胜绿败将如何影响两岸关系和2024台湾的总统大选？还有最重要的是，在习近平目前于白纸革命遍地开花之下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之下，又是否会进一步的对台海的紧张情势造成冲击呢？今天时大谈下半场继续为您邀请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还是台湾立法院人权委员会的秘书长吴尔开西先生，另一位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翁吕中教授，欢迎二位。
是，很感谢。
好的，先想先请翁教授分析一下，这一次执政党在这次九合一选举当中为什么失利啊？国际媒体的解读又是什么呢？翁教授，
这次执政党失利，我们看到地图上面很清楚的感觉政治版图有了一些动摇哦，尤其是这次的这个在野阵营，其实总共蓝色加上所谓的无党籍，总共拿下了16席，而执政党只剩下5席，这是从台湾民主化以来在野阵营这个民进党这个建党以来呢，可能是最差的一次的这个选举县市长的选举结果。那失利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内政哦，过去从2016年的蔡英文总统执政以来，事实上在内政上面，民进党的执政呢，确实得到了很多人民的期待，但是确实在执政上面并不是有表现得非常理想，尤其是在国内的，包括了高房价，包括了这个失业率，经济表现其实并不是非常的理想。然后在疫情的控制呢，虽然在前半段感觉起来防堵的政策是非常的成功，可是到了后期，当全球都在逐渐开放的时候，台湾开放的脚步确实是比较慢，这也拖缓了台湾经济发展、经济重启的一个时程。这是造成了台湾民众在生活上面真的有一些感受，也就是我们在政治学当中所说的 reward and punishment。 当你政府做得好的时候呢，就会给政府多一点的 credit， 当你政府做不好的时候，可能就会惩罚你。基本上这一次的选票主要呈现的就是惩罚执政党在内政上面其实表现的并不理想，而在外交国防上面呢，虽然好像执政党强调很多，问题是这些议题不会是在地方选举当中选民所关注的，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执政党在地方选举会出现惨败的情况。
那么吴尔开先生，有人国际媒体似乎这个标题上都是解读好像是这个亲中的这个国民党赢得了这一次的选举，还有去检讨说为什么民进党向来打的这个所谓抗中保台牌在这次选举当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了。
我想民进党可能太强调，会被大家更强烈的感受到的是他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特质。其实在这次选举之中仔细观察，无论是陈时中，或者是就是在台北市的选举，或者是其他县市，对于这个这些候选人所提出来口号，也不见得是那么的政治议题。只不过政治议题就是，或者说这个两岸议题啊，只不过两岸议题呢是一个。任何人在观察台湾的时候，从海外来观察，包括海外的侨民，包括决策机关，包括美国的智库等等，以及国际媒体，他在观察的时候，这都是最容易切入点嘛。你不会像台湾人一样那么感受得到地方议题嘛？那所以大家每次看台湾的时候呢，就都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这次选民却不是这么看，所以呢，这个脱节呢，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首先要看到是存在这种脱节的，就是，台湾的选民的对于自己投票的时候，他产生的那个意志和，西方，尤其是媒体在观察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不一样，我们首先确认了以后呢，要对于但民主选举，选民的意志为优先嘛，你不用考虑外国媒体怎么看这件事情的话，那如果光从这个逻辑上，我们就已经知道 你不以选民的意志作为出发点的国际媒体，那就是错的嘛。你这个对境外观察台湾的选举就都是错的嘛。那么台湾为什么这次选民的意志是会这么，不是不在乎所谓两岸关系，只不过在地方选举议题之中没有出现。那么地方选举议题民进党就做得这么差吗？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比方说经济来讲好了，全世界过去这三年面临这种在疫情的情势之下，各国都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啊，台湾反而是一个一枝独秀啊，在世界各国来讲，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正面的，是好的，是数一数二的。我们的疫情防控，虽然台湾的这个也有这个很多人染疫啊，也有这个曾经过的这种市场萧条的这种感觉，但总体来讲，各种数据拿出来讲话嘛，台湾是在台湾的真正疫情爆发是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是在台湾已经有了相当的这个疫苗注射覆盖率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的牺牲，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对于这个疫情的状态之下的付出的代价，在世界各国以开发国家来讲的话，我们也是最小的。那为什么既然经济做的也不差呀，防疫做的也不差，不必只是强调两岸关系的民进党，为什么还是输了呢？其实面临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呢，是民进党从来不去关注台湾选民的情绪，这个是民进党一直没搞懂的一个他自己的傲慢，他就是完全陷入自己的情绪之中，不管他人的情绪的情况之下，你自然就会被就不会被讨厌嘛，这个完全是一个 swing mood， 就是这个
钟摆效应，
对对，情完全是个，这一次的投票的结果在我观察就是一个情绪的结果。
好，
那这个情绪是反而是民进党最不懂的，因为他只沉浸在自己的支持人的情绪里面，他一定就会有这样的结果。
沃凯先生也想请翁教授来分析一下，怎么认为这次的民进党抗中保台是失灵，还有最重要是选举的结果如何影响两岸关系，尤其是刚才我们上半场谈了很多现在中国大陆正在面临的这个白纸革命，怎么把它连接到台湾和两岸之间的情势呢？翁立中教授。
是，就接续的刚是的，就如同刚刚吴有开先生所特别提到的，国际媒体在看台湾总是看台湾的选举同一个两岸关系或者是这个跟中国竞争的抗中保台的角度来看台湾，但是毕竟台湾选民对于生活的感受是最直观的。刚刚吴有开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台湾整体的经济数据是很亮眼的，确实如果从总体经济来看经济表现并不差，但是如果我们把各行各业分开来看，会发现台湾在最近这两年半导体跟高科技产业确实是一枝独秀，但是它代表的是整个的收入其实出现了大幅的不平均的状态，也就是说好的产业表现得非常好，拉高了整体的平均，但是小老百姓其实感受是很强的。那我们说两岸关系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短期来看，事实上这次的其中选举，北京当局看台湾的其中选举也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这个大概不会影响国家未来的走向，所以北京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相对来说是低调的，是冷处理的。那关键还是在于2024年到底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总统带领国家带领台湾朝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国际媒体怎么来看待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我想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呢，就如同刚刚也是一样，吴有开先生所提到的，国际媒体如果只从这个特定的视角看两岸关系的视角来看台湾选民的意志，恐怕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盲点，那就是台湾民众到底怎么来看待现在这些政治人物。这一次的抗中保台牌之所以会失效，第一个是地方层次的选举重点不在抗中保台，第二个是地方层次的选举候选人其实各自都很努力，地方型的政治人物他不会把国家议题平常拿在施政当中作为琢磨的焦点，他会更加的重视是他能不能跟选民做连结，生活上能不能照顾到大家，因为这才是真正实时的所谓的情绪问题哦。再者，抗中保台牌其实打多了，政治口号其实台湾选民已经很厌倦，这也是为什么在台湾的选民结构当中蓝绿的所谓的支持者是越来越少，中间选民越来越多，当你操作太多的政治的议题政治口水的时候，这个时候选民的情绪也会反映在选票上，谁继续谈所谓的政治话题，其实谁可能就会得到更多的负面的效果。所以我们看这次的选举，其实已经看到台湾选民在心态上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基本盘的概念可能要重新洗牌，重新思考了。
王教授很快再追问一个问题，也是上半场我们有网友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一次这个在中国大陆爆发的这个抗争运动啊，所谓的白纸革命，是不是有可能习近平为了挽回他的权威，可能会把武统台湾的声音放大，甚至有可能透过台湾问题来转移他的内部压力？你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吗？跟我们做一些分析好吗，王教授？
是的，是的，这样的话题呢，事实上在美国智库的过去的讨论当中也讨论过，如果中国内部出现了一些骚动跟动乱，会不会影响，譬如说用转移焦点的方式来降低国内的压力？可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说这个抗争呢是小规模的，那么比较有可能在政治上面做这样的操作，因为小规模的抗争代表的是北京当局或者是领导中央还有余力再去做其他的，譬如说军事动作的思考。可是如果这个抗争规模是很大的，譬如说像8964这样的规模，事实上在这样的规模之下，你要再去做所谓的转移焦点，要花心思在处理所谓的军事的动作，事实上难度就会很高了。换句话说，如果说抗争这个并没有扩散哦，那么我们要比较担心的是在政治上面会不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我们看到的是短期之内，因为目前中共解放军还在扩张还在发展的阶段，换句话说短期之内可能我们还不会看到这种兵凶战危的情况，但是长期发展，如果习近平在国内的这个权力真的没有办法稳固，那未来如果国内在中国国内再发生这种类似的抗争事件，在可控的情况之下，可能台湾要特别的去关注，当然美方也会很密切的关注中国国内的政治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这都是我们大家要一起思考的。
沃尔凯西先生，就像刚才翁教授讲，其实美方也在做兵推的时候曾经有研判过，如果是那个中国内部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抗争的话，其实脑筋很容易会动到台湾身上。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处理的这个手法，有没有可能透过台湾问题来做一个转移国内矛盾的一个做法呢？
如果假如共产党决定用所谓武统，提高武统声量，来转移国内的这个焦点，那这是个非常愚蠢的做法，它有好几愚蠢在几个层面啊。一个是你提高声量，但没有后边的实质的动作的话，会让老百姓看穿。我们也看到了中国老百姓在这一次的表现出来的那个智慧，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高得多啊。那么这个五毛粉红们的那种激进爱国言论，完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在面对共产党试图转移焦点的时候将会表达的这个立场。那么另外呢，如果共产党在这个用提高武统的这个声量来讲的话，他在国际上会让自己更加孤立啊。那这样的一种做法是很愚蠢的，如果想要用转移焦点的话，对于共产党来讲都会是很愚蠢的。但共产党做自己很愚蠢，对自己来讲都很愚蠢的事情又不是没有潜力，然后这个习近平的水准，使得这种事情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好，最后一分钟想留给翁教授，因为有网友问到说，台湾新选出的新北市长、台北市长对白纸革命有什么看法？事实上，我们看到这次台湾也有在声援白纸革命，包括在自由广场前面的这个唱国际歌等等。新选出来的这些候选人们，他们是不是对白纸革命也保持关心呢？最后一分钟。
确实哦，事实上在台湾很有趣的是，这次的白纸运动或白纸革命率先跳出来的反而是在野阵营的国民党，而不是民进党。民进党发的声音还稍微晚一些。关键在于说，到底现在未来的两岸关系朝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政治人物呢，过去所谓的抗中保台，绿营的抗中保台，国民党呢是想要朝着和平的方向去前进。关键是如何传递说，并不是要两岸要朝向冲突的方向前进哦。对于中国人民，或者是对于中国人民的呼声必须被听见的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普世的价值，任何地方的执政者都必须要去倾听人民的声音，这跟政治体制无关，而是如何来让国家能够稳定，这是所有的不同政体的领导人都必须要去思考的。台湾其实有不少的政治人物已经跳出来说话，都是针对这个部分了。我想对于吴可开西先生，大家也会同意，基本上如果不听人民的声音，这个领导人大概也没有办法获得人民的信赖的。
好的，感谢翁教授还有吴尔开西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并和我们的观众互动。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节目要讨论的话题是新疆大火点爆全国抗议，能否带来时代性的转折？能否从深夜到白纸抗争？中国年轻人仍然是希望的火种吗？请您要继续。